复活期第四主日，甲年，善牧的比喻。恭读圣若望福音第十章1到10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饭不是有门进入羊栈，而有别处爬进去的，便是贼，是强盗。有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开门，羊听见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呼唤自己的羊，并引领他们出来。当他把羊放出来以后，就走在羊前面，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绝不跟随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为羊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耶稣给他们讲了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给他们所讲的是什么。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和强盗，羊没有听从他们。我就是门，谁若经过我进来，必得安全，可以进，可以出，可以找到草场。”贼来，无非是为偷窃、杀害、毁灭；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牧人这个图像啊，它能够唤醒我们人心中的温顺和善良。就是唤醒我们人那个羔羊的美，就像小孩子这个图像能够唤醒人心中的善良和美丽一样。你比如咱们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你看见那个婴儿了，都会有一你心中那个善良、那个温柔，一点暴力都没有的形象就给勾起来了，都喜欢。那这份善良和美好原本就是人的天性，只可惜。原罪堕落下的环境，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让我们人呢，都把自己的美好和善良的一面隐藏了，反而将狼性的一面，就是狠毒残暴显露出来。为什么？为了保护自己。于是我们的世界呈现出来的狼性就多过善良的阳性，世界也被人的狼性弄得就像一个你争我夺的原始森林，而不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场。其实啊，弄成这样并非人的本意，而是在人心中那种恶出来的。事实上，每个人都把自己伪装成狼，很累的。所以你看，越是你争我夺的人，这一辈子很累。事实上，人人都渴望成为一只善良的羊。成为好人，咱们再进一步说，在起初人都不是狼，狼是慢慢变成的。虽然每个人心中都有原罪向下堕落的本性，但是他还需要环境，他需要一个过程。改变人的就是这个世界，还有那躲藏在人心中的那个狼性，就是堕落本性。当然还有就是比狼还凶狠的恶魔撒旦。因此，要保持羊的善良和美好实在太难了。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看遍人类历史，就知道人类的无奈、无助和可怜。并且，越是在那个金钱、权力竞争的上面，要想善良太难了。所以，我们人类需要一位伟大的牧人，一位能够不让羊受伤害的牧人，一个能够把羊从狼口中夺回的牧人，一位能够打败狼、打败狼性、打败撒旦的牧人。同时，这位牧人还能给我们带领羊走进丰美的草场、甘美的水泉，就是教会。就这位牧人建立一个草场，这个草场其实就是教会的预像，教会就是这个草场，这个草场狼进不来。所以你看看，很多人在教会里就变得善良了。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里不需要你争我夺。当然，教会也不是完美的，这是另外一回事啊。那这就是好牧人耶稣。 那么这个好牧人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呢，这个牧人必须是从门进入羊栈的。耶稣说这牧人必须从羊，这个牧人从门进入羊栈，好牧人必须从门进入羊栈，也就是说这是一位合法的牧人。说到合法呀，对于咱们中国的基督徒并不陌生啊。前些年我们还一直谈论牧人合法的问题，也就是一位主教神父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个是有效的，一个是合法的。有效就是你是一位真的主教神父，就是你被真的，你被一位有效的主教神父所祝圣的主教神父。合法就是你必须是在教会圣同体制内的主教神父。简单说呀，主教必须听教宗的，神父必须听主教的，听合法主教的，就是这样。这就是教会的圣统制啊！要知道，圣统制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就是耶稣建立的这个羊栈，这个羊栈这几个门啊，这样保证了有些人他不能伤害教会。你比如说，咱们很多教友现在，比如说要接受一个神父，那知道他是不是真神父，那我们一查就行了。你是哪个教区的？啊，你是东北的，那东北都说一打听那个主教就知道有没有你这号神父，所以这就是圣统制，实际上本身就是这个牧人，所以圣统制对教会来说是太美了，所以就是因为圣统制厉害，所以圣统制也会受到攻击，所以这是在信的和爱的内的圣统制。信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最后所服从的是天主，天主是我们唯一服从的标准。所以如果主教不听教宗的，那么神父自然就没有义务听这个主教了，因为当主教神父不听天主的话时，他们就不代表天主了。波多禄和若望两位宗徒曾给了我们一个原则，他说啊，听你们的而不听天主的，在天主前是否合理，你们评断吧。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听天主的命应该胜过听人的命。不过这里要小心，就是主教神父一般的不会给你出不合理的命令，所以有的时候啊需要特殊的啊，一般的会有。那么这样说来，合法就有另一层含义，就是门到底是什么，谁才是真正的门。耶稣说，凡不是有门进入羊栈的，就是有别处爬进来的，便是贼是强盗，有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那这里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合法的标准，就这个标准不是纯法律形式的，而是信德的。后面耶稣会提到，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是羊的门，犯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和强盗，羊没有听从他们，我就是门，谁若经过我进来，必得安全，可以进可以出，可以找到草场。是的，我们身为天主教的儿女，我们比较幸运啊。你比如说任何一个主教神父，他要在为咱们教友们牧养教友的时候，他都需要亮出自己的身份，就你是不是从门进来的，就是连世界他也没办法。你看耶稣建立了这个圣统制啊，世界他都得尊重教会，他没办法，就是说要不说这个圣统制也是世界最想攻破的。信德的含义就是，当然信的含义也在于，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信的被我们法律化形式化了，但是这个信的就是耶稣，当然必须建立在耶稣身上的。我举个例子啊，伯多禄这位宗徒是名正言顺的合法宗徒，他是法律上看得见的，耶稣亲自拣选。而保禄宗徒呢，他的合法性好像不是外在的这个十二位宗徒体制的，他是建立在复活的耶稣以特殊的方式的拣选。我想这样让大家明白什么叫信德，所以这个合法必须得信德，你不能只是一个形式啊。讲到这里，为了避免有人呢就会吹毛求疵陷入危险，还是主耶稣那句话最有力量。耶稣说，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是羊的门，任何一个牧人都必须经得起这句话的考验，这才是真正合法和有效。圣女大德兰说过一句话，对牧人来说是一个大警醒，这话原话我不记得了啊。他说，有些人呢，利用各种手段获取了某些教会的高位，这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幸运的事，而对教会团体也是一个灾难。在一本灵修书上说的啊，这就是为何咱们天主教每一位，比如要祝圣的六品啊、指示了，都是很战兢的走到天主面前的原因，就是自己到底是不是耶稣拣选，就是自己 合法，不是光圣了神父就行，你还要真正的在耶稣的注视之下，那个良心的。那么这样的有的教育就困惑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上面的道理主要是对牧人和准备做牧人的说的，对于平信徒来说，我们不必眼睛盯着戴着显微镜哪是个好神父哪是个坏神父，那个只要是来自我们教会的，咱们天主教现在很清楚了啊，教宗主教神父，所以只要是我们天主教的，这就是我们就看是一个好的牧人，就是他是从门进来的啊，比如有些主教神父可能不太好，那只是他个人的私德上出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时候不会大影响你啊，因为还有耶稣才是最后的，你讲绝对的完美的牧人一个都没有啊，那除了主耶稣之外啊，主耶稣这篇道理主要是不要让我们带着显微镜，而是应该如何保持主耶稣所建立的羊圈不被撒旦攻破，就是警醒教会当局啊，咱们教会当局不要让世界把教会这个大门圣徒这给攻破，就像保禄宗徒对弟子迪茂德迪多所祝福的，一定护守好基督的羊群。我们知道撒旦从开始就把教耶稣的教会当成首要的目标攻打，主教神父更是首要中的首要，所以在特殊情况下，特别是主教神父听了默想今天的福音，那是作为自己警醒的力量。平信徒呢，当然要小心，不要上当受骗，啊，另一方面就是为牧人们祈祷才是最重要的啊。不过后面呢，还有一个对牧人、对教友都很重要的，就是牧人的形象。这里有一个标准，耶稣说，也就意思说，假如不是从门进入羊圈的牧人，就不可能是善良的牧人，因为他来历就不正。他不是真正照顾羊群，为了羊群真正利益。换句话说，耶稣那句话说，不是我拣选了你，那就不行。所以这个走入羊圈的一定是耶稣拣选的。啊，就好像一个，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合适不合适在这里说啊，你们分辨的听啊。就是一位母亲问自己的儿子说，儿啊，我可以去那个教堂吗？他的儿子神父啊，他儿子是个神父，说妈妈现在时机还不成熟，还是等待吧。虽然他的儿子在那里，那么这个儿子神父对妈妈说真话，换句话我要用这个例子说什么呢，一位好牧人明明知道一片草场纯度不够，一个道理不够正确，一个地方有危险，你不告诉你的羊群，那么这位牧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好牧人啊，虽然我不说你说是坏牧人，但是你善牧的资格不够，因为牧人是为了羊舍命的，为羊遮风挡雨的，为羊的最大利益而来。所以耶稣给善牧和恶牧都给了一个标准，一个是为保护，一个是为伤害，一个为自己，一个为羊群。当然耶稣还用了比较犀利的话来形容坏牧人，所以贼无非是为偷盗、杀害、毁灭，用这个贼来形容坏牧人，这个形容太可怕。这就是有的牧人呢、啊，把羊群当成摇钱树，散布异端邪说，也是为了自己，到处制造分裂纷争，啊，把教会弄得乱七八糟。教会初期就有这种现象。最后呢，我们还看一下，就是透过牧人和羊群的关系来默想这段圣经。这一段很美啊，他按着名字呼唤自己的羊，并引领他们出来。当他把羊放出来之后，他走在羊的前面，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绝不跟随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为羊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我觉得这非常美的话。首先，牧人必须认识自己的羊，能呼唤羊的名字，我想这是很美丽的，不过对牧人来说绝对是个大挑战。其次，牧人要走在羊的前面。说到这里啊，我提到一个不好的现象啊，就是有些地方摆圣体吧，很多神职人员把圣体供出来之后就消失不见了，然后教友们就摆圣体，教友摆圣体结束的时候他们才出来那么几分钟。我觉得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啊，神父有特殊的事儿，神职人员应该带头朝拜，而不是站在后面做监军，手拿着皮鞭瞪着双眼背着双手，那不是牧人的形象。当然牧人走在羊的前头，你也不能形式化，那我就跑到前面就是好，这个走在前面是带领，是牧羊的意思啊。在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还会默想，咱们今天的默想就到这里。还有一点点我要提醒一点，就是这里还这段圣经里面还有一点，就是羊 说羊认得他们的声音，认得他的声音，羊绝不跟随陌生人。这里点了，我们也不要轻视圣神在平信徒身上的作用。平信徒就是羊，羊有一种天性，就是他的鼻子能闻出。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一位神父讲道理，这羊啊能听出你这道理里面有没有毒品，就是你这个道理是不是耶稣的道理。羊有这种天性，是圣神给的。你如果有的地方放羊的教友知道，那放羊的时候，那羊有的草它是不吃的。当然我不说有的那个异端比较厉害的羊也不行，这是牧人的牧羊。所以这句话说羊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这个很美。所以有时候我们光讲牧人认识羊，同时咱们教友们说呀，你们认识牧人吗？也很重要，因为羊也得要认得牧人。你不能说光主教身份不认识我们，那你能认识他们吗？关怀过他们吗？啊，所以你看有的热心教友给我前面讲了一点没有说，我说这个圣同志是信德的，但圣同志也是爱德的，这一点我放在那了，没有说清，没有说。圣同志是爱的了，是什么？主教神父教友咱们是一家人，互相之间我们就是亲人，真的甚至比亲人还亲人。主教神父就是我们的父母，如果小一点的你们大一点的教就是你们的子女，我们在关系上就是这个。那么在神权上，神父是牧人啊，他是有耶稣给的神权。那么我们在爱的方面就是兄弟姐妹啊。所以同样的，你光带着显微镜法律式的看牧人，同时我牧人当然这首先牧人有没有把教友当成你的心肝呢？啊，你牧人有没有把教友把最好的草料最好的。所以后来圣奥斯定啊大声跟我的教宗在讲道理的时候，特别批评那些哑巴牧人不牧养自己的羊群，或者说就是那些啊，那个就是以撒以亚先知所说的，肥壮的你们不看守，瘦弱的你们不喂养，有病的你们啊不照顾，四散的你们不寻回啊，这就是用非常犀利的话来谴责那些牧人啊。这些牧人也应该的，就是牧人有没有呼唤羊，带着羊走。当然对于羊来说呀，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也需要听懂牧人的声音。那么有些羊，你比如说我记得很多年前在一个地方有一个教友带我去到他们那建立了一个养老院什么，让我去看。那我到呢，他们就把一个法国的老外给我领过来，那个老外不让我做弥撒，也不让我升中府。我说为什么？就是说啊，你得用拉丁文，你不用拉丁文不行。我一看他讲了很多道理都是那个比约十世，就是反而以前的批评教会那个道理。那么我当时就给那个家主的教友就说了，我说你看你们他的道理有问题，你们别听，听了你们的后果你们也要负了。因为这说这话都是十几年前，那时候我也年轻嘛，可能还没有能力去阻止他们。但是我就看到那些教友他为了什么啊？因为是外国人，所以有时候有些羊糊涂是因为羊有问题。你比如有的羊啊，你崇洋媚外啊，比如喜欢用世俗的标准去看牧人啊，牧人多么有本事，这个牧人能赚钱，这个牧人会讲会道，就是因为你们崇拜，把牧人当成偶像崇拜。但是你崇拜的标准是世俗的标准，所以你才被一些不好的牧人欺骗伤害。所以我经常说那个被异端加入异端的羊群的，那个被异端消灭被异端捆绑住的，也不要光怨别人，你自己身上有原因。我很简单的，别人拿着一个草，为什么有的羊不吃就你吃？你贪小便宜，或者是你喜欢那个人家给你的诱饵，你的里头的私欲就被勾引过去了。所以我们很多个羊啊一定要小心，不要光谴责牧人，你们自己也有问题啊。最后我们祈求圣玛利亚，她是牧人的护卫者，她是主宗徒之后，主圣人之后，主教神父之后。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